我们是讲到王安石的《千秋岁饮》的上半卷。楚台风，余楼月，宛如昨。这个楚台风，就是在《宋义传》里头讲到楚王，他在这个南台游玩的时候，有一阵风吹过来，这个楚王就把衣服敞开来对着这个风说：“快哉此风！”所以这里的楚台风就是引用楚王到南台很高兴的迎风而立的那种快乐的神情。余楼月呢，这是讲到晋朝的余亮，他在武昌跟一般的朋友在夜晚有月亮的时候登上了南楼，也是大家好朋友在一起欢乐的情景。那么这里余楼月就是引用余亮的这个典故。那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楚王在南台上的快哉之风，好像余亮在南楼上跟朋友共乐赏月的情景，那都是好像昨天的事情，宛如昨，好像是昨天的事。那么作者王安石，他也是想到过去一段欢乐的时光，回想起来就跟昨天一样。可是下半阙他就说道：“无奈被先民立户，无奈被他情单过，无可奈何，被一些名利扶住了。从前的欢乐，现在因为受到名和利绑住了，那也就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了。一般人过去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但是一有这个名利的念头，往往就会身不由己，往往就会被这两个字套得牢牢的，动弹不得。那么王安石他也有这种无奈之感，无奈被他情耽搁，也无可奈何，因为使这个感情趋于中断。这个耽搁的就是好像是耽误的意思，因为名利束住了，捆住了，而使这个感情也趋于中断的，也被耽误了。可惜风流总嫌怯，这个怯字如果要押韵的话要读怯，无奈风流总嫌怯。但这里的风流，那也就是指的把这些最快乐的生活，最浪漫的生活也都抛弃掉了。这个闲处的就是这个处置，就是当抛弃的意思。可惜啊，过去的那段美好的时光，欢乐的日子也都抛弃了。当初漫流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月。这个月字也要读又，押韵的关系就要读又。这个华表语也是有一个典故，这是在《搜神记》里面说到，说到这个辽东的城门有一根华表柱， 这个华表就是在那个人坟墓前面的一根石柱，把这个死者的生前事情把它记下来，刻在这个石柱上，就叫做华表，等于是这个记功碑一样。那么据说呢，有一根华表柱啊，上面有许多的白鹤在上面飞在上面，停留在上面。那么后来就是讲到要让人呢成仙，由这个华表柱，由那个白鹤在这个上面所做的一首诗，那么那个诗里头就含得有一种人不如仙的意思，也就是说神仙要比凡人好。那么现在他就用这句成语，当初曼流华表语，在当时以前突然许下了几句学仙的在华表上所刻的那些话，那也就是说明这个作者原来他也要想成仙，也要去学神仙，也要学这个华表上面所刻的那首诗。那首诗就是这样子讲的：有鸟有鸟叮咛微，去家千年今来归，晨钟如故人明飞，何不学仙种累累。那也就是说要学神仙的意思。那现在他就认为当初许下了这个学仙的这个誓言，而现在竟然成空，没有学到神仙。不但是没有学到神仙，现在连秦楼上的旧盟约也无法实现，而今误我秦楼月。那这个秦楼也就是指的一般对这些心爱的女子的盟约，先没有学到连这个心爱的人以前所立的盟约现在都耽误了，都没有实践，那也就所谓功不成名不就，两头都落空了。学仙没有学到，而人世间的男女之情也没有处理好。梦难时酒醒后思良重，那么在这个梦中最甜蜜的时候，这个梦难也就是做梦做的最好的时候，最高兴的时候，梦难，或者是说那个梦快要做完了，在梦中享受这种甜蜜的时光，快要梦醒的时候了，也叫做梦难时。酒醒后，或者是在喝酒喝醉的酒醒的时候，思量做，那么都要仔细的想一想。这个思量作者就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或者是酒醉初醒的时候，都要再仔细的想一想，想一想过去的一切，再看看眼前，那么对照起来就会有许多感伤。那么这是王安石非常感慨的一首词，也 包含着有许多的抑郁在里面，惆怅在里面。开首的三句是描写秋天的景象，寒砧辽阔，而他的心境很苍凉。东归的燕子，南来的鸿雁，那么人生也就是如此的来来去去，匆匆忙忙，一生也就这样的过去。而楚台风鱼楼月，那就是说明古今风月还是如此，还是依然，但是楚王余亮又何在呢？他们只是在历史上一个空虚的抽象的名词罢了，风月依然而人物全非了，那也就不生君系之感。那么下面的这一段，他就是讲到自己被这个名利束缚了，而把感情也耽搁了，把风流快乐的生活也抛弃了。那当然，这个风流也就是指的一般如花美眷呢，心爱的异性的这些朋友啊、女子啊，这样子的这个风流。那么他在酒醒之后梦回之时，而想到这些就追悔不及了，也就思量不尽。因此在我们读到王安石的文章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读到他的词，也知道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那么这一首的《千秋岁吟》，还有前面的那首《桂枝香》，也就可以看出王安石另外一面的为人。现在我们要再选一首燕姬道的。燕姬道就是燕俗的儿子，他们两父子都是词坛的名家。燕姬道的《鹧鸪天》：醉客清春山系旧乡，天降离恨欢疏狂。天将离恨恼疏狂，这个恼字哈，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东到夕阳。云渺渺，水茫茫，真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间费泪寒。那么他这首诗的意思，那是说醉派春山西旧乡，他在酒醉之中轻轻地拍打他的衣服，所谓春山的就是春天里穿的薄薄的衣服。那么他很为什么要拍春山呢？他因为珍惜到从前的那个衣服上面还留下的一种余香，还剩余的一种香味， 他不忘这个旧情，所以借这个春山的旧香来引起他一番对故旧的思念。天将离恨恼疏狂，因为他年轻而又个性很疏放很放荡，那么他是天意如此而故意的要他们分离的。天将离恨，因为天很气恼他个性太疏狂了，太放荡了，所以故意啊要把他们这种浓厚的感情分散。所以天将离恨恼疏狂，把这种离愁别恨让他们双方面来尝一尝。年年陌上深秋草，每一年那个郊外这个陌上的就是那个田埂，田埂上面也就是郊外，在郊野之中都长满了一些枯黄的秋草，陌上深秋草，在这个路旁田边长出了许多衰黄的枯草。日日楼中到夕阳，每天都在楼中靠着栏杆来盼望，一直看到夕阳西下。日日楼中到夕阳，所谓到夕阳就是说他在这个楼上盼望，盼望他的这位好朋友知心的人回来，望不到的时候也就望到天黑，望到夕阳西下。云渺渺水茫茫，云霞飘渺而又绿水迷茫，这个茫茫同渺渺都是形容飘渺迷茫的意思。天上的云是那样的飘渺无定，而一片绿水又是那样的茫茫无边凄迷的样子。真人归路许多长，而这个真人就是出外的人，出外的人已经远去了，去得很远，归路呢就无限的长了，因为他离开家离开的远，那么回来的路也就特别的漫长。相思本是无凭语，本来这个相思就是没有解说的，无凭者就是无可解说无可凭证的语言。相思是在心里，并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所以相思越深就越就是默默无言。因此相思本是无凭语，本来就是无可解说的。莫向花间费泪痕，那么就千万不要对着这个花间来流泪了。这个费泪痕的就是流泪，不要多费心事对着这个花间来流泪了。所谓花间的就是写信的信笺，因为信笺上印着有些花纹就称为花间。燕姬道的这首词也就是讲到两个人或者是情人分散了之后而彼此失恋的这种痛苦，所以开头的这句就充满了浓情蜜意，这块青春山喜旧香就充满了一种怀旧的情意，因为他拍这个春山而系旧香。那这种香有多少的回味呢？ 在其中。那么他第二句就带出来这个离恨之苦了，天将离恨恼疏狂了，就说到离愁别恨。虽然是他疏狂成性，但是这种恨也就恼人不已。这两句就有很多的曲折而耐人寻味。那么连连陌上深秋草，日日楼中稻须烟，这个两句就讲到时光过去了，而这个楼中之人也就分外的寂寞，因为情人不在，那他就更感觉到孤单。而下面的这一段是讲到别后，望到天上的云是虚无缥缈，看到这个一江的水又是那样的迷茫无边。那么就等待真人回来，远方的人等他回来，可是等待久了还是没有回来的话，那就怨恨到相思无情，也不必要写信流泪来自求解脱。这种的情调，这种的感怀，我们读起来就觉得很凄凉，也就为这个作者这种丰富的情感而感动。下面我们再选一首燕姬道的《染郎归》。旧乡残粉是当初，人群恨不如，一村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秦凤冷枕冤孤，愁肠在酒书，梦魂纵有也成虚，哪看活梦无。那么这首词比上面的那首写得更深刻了，情感也更铺露了。这首词的意思是说，旧乡残粉是当初，残留的这个脂粉还跟以前一样，是当初还跟从前一样，人情恨不如，但是人的情感就不同了，因为人已经变心了。一村犹有数行书，秋来书更疏，春天的时候还有几封信寄来，可是到了秋天信却越来越少了，书更疏，这个书信就更稀疏了，更少了，那也就表示对方的情意也就渐渐的淡了，甚至于没有了。秦凤冷枕冤孤，因为心上人不在了，情人不在，所以那么琴上这个琴就是背了，在这个背上的绣的这个凤凰也好像感觉到很凄冷。那么枕头上绣的鸳鸯也就觉得很孤寂了。那这个秦凤冷同这个枕冤孤，拿这个凤凰跟鸳鸯来比喻男女之情，本来是成双成对的，而现在竟然都是那样的 孤单那样的寂寞了。所以头常带九书，那么一腔的头绪就想借酒来抒发一下，这个抒字就是当舒畅的意思。满心的仇恨，满怀的惆怅，只有借酒来浇愁了，用酒来疏散一下。梦魂纵有也成虚，那么即使有梦，在梦中会见到这位情人，但是也无法捉摸，也成虚，也是空的。本来这个梦就是空的，但是哪看活梦无，可是现在呀，连梦都没有了。本来梦已经是空虚无凭的，竟然连梦都没有，那又是非常凄凉了，非常悲伤的一件事。那么燕姬道的这首词，他是讲到一个女子因为旧香残粉，想到了他原来的这位情人，那这个美人的情谊还是跟从前一样，但是这位薄情郎他的情感却淡了，甚至于绝了，所以秋来书信更少，那就是所谓人情恨不如了，这个人情就不能够像当初一样的浓厚了。因此下面的这一段头两句就讲到与这个旧香残粉相应的，那就是秦凤冷枕鸳孤，那就充满了一片寂寞孤单。本来梦中相见就很虚幻，但是虚幻也还可以聊胜于无，还可以互相的自我慰藉，可是现在哪堪活梦无，竟然连梦都没有，那就表现出这个女子真的是绝望。这种绝望的悲痛由哪堪活梦无这五个字表现出来，也会让读者都会感染到他那份心酸，那份无奈，那份的忧恨。这也就是燕姬道他是借一个妇人女子，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他这个痴心想到对这个情人是怎样的浓情蜜意的，但是对方却弃之不顾了。那么多少的所谓红颜薄命的女子，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一种遇人不淑的遭遇。下面我们要介绍苏轼的两首词，一首是《临江仙》，它下面有说明这首词是夜归临沟的时候做的，他在壬戌年的九月到那个写塘去喝酒喝醉的，回到临沟这个住处来。那么雪塘同临沟都是在黄州，湖北的黄州。那么那个时候苏轼贬官 贬到黄州，他做这首词。夜饮东坡醒浮醉，归来恍惚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光静忽闻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在晚上回到临沟的时候，他把当时的情景记下来，同时也生出一些感慨。他说，晚上在这个东坡上饮酒，夜饮东坡，东坡就是在黄州，所以他取的一个别号叫做苏东坡，就是这个从东坡这两个字来的。他在东坡上喝酒，醒了还醉，醒不醉。那么他这个醒就是说酒醉了而醒，喝醉了醒来，醒来了又醉，那就表示他的酒喝得很多。因为酒醉的关系，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三更天了，已经到半夜里了，归来恍惚三更。这个恍惚则是大夜，因为他当时也没有时间表啊，也没有钟表啊，大概是三更时候了。家童鼻息已雷鸣，而他家里头的童仆都已经睡着了，睡得打鼾，那个鼾声像雷鸣似的很响，那个鼾声很大，所以敲门都不应。他敲了很久都没有人开门，因为那个童仆睡熟了，没有听到。于是倚杖听江声了，他就扶到手杖，静静地听那个江流的声音。那就表示这个苏轼啊，他非常的豁达，即使叫门叫不开，他也并不急于的要进去，他还闲情逸致的到门口拄着拐杖来听江潮的声音。长恨此生非我有，那么他就在倚杖听江声的时候又聊起了他一番的感触。他常常怀疑此生不是属于他所有的，我的身子并不是我所有，本来这副臭皮囊也只是暂时寄居在世间而已，时间到了还是要归还天地之间，那这个身躯又哪里是我所有呢？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那既然连身躯都不是我有，那我又什么时候能够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弃呢？忘却就是忘记的，抛弃了。这个营营者就是指的纷扰的这些俗物，世俗的这些杂物，纷纷扰扰的困扰着我们，束缚着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把这些烦恼丢开呢？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为生活来奔走，为名利来奔走，这个都所谓营营的，一天到晚忙碌不停，到底所谓何来呢？所以苏轼他就会想到这些，他也就生出来许多的感触。夜阑风静忽闻啼，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夜阑就是夜深的时候， 清风吹来的，而这个水面上非常的平静。所谓互闻的是那个很小的波浪，因为那个风不大，慢慢的吹过来，而水面上的波纹显得非常的柔细。互闻亭，这个互闻的就是很小的波纹，像那个丝绸的那个链那样的细细的皱纹，这个叫做互闻。清风徐来，而波头非常的柔细。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那么苏轼他就发出来一些空想，他认为最好啊，从此就坐一条小船，离开了这些纷扰的城市，在这个湖光山色之中来过余生，江海寄余生，来寄托他这一个还剩余的这一段生命。那么所谓江海的，就是在湖光山色之中，忘却了世事的纷扰，离开了红尘，去享受逍遥自在的人生。所以江海寄余生，这个余生者就是我们过了一半的还有一半剩余的这个生命，就所谓余生。他也想小舟从此是坐一条小船，从此离开到一个湖光山色之中去过他的一生。所以苏轼的这首词，它是完全直接的叙述他回到临高的路上当时的情景，直接的把它写下来。上面的那一半是讲到他酒醉而醒，醒来又醉，所以回家已经到三更了。回来的时候又不能够进屋，就只好倚杖听江声。那他也就是好像非常自得其乐。而下面的这一段是讲到江风把他的酒吹醒了，使他觉悟到人生，觉悟到自己在天地之间，而感叹此生非我有。非我有的话，又何须要汲汲营营呢？何须要为这些琐事来烦恼呢？所以夜阑这个下面的三句，他就是想要逛荡江海，他就不入尘世了，这就有一点近于佛家的出世的思想。下面我们再看他的一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唯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在这个定风波的这个词牌的下面，他有一段说明，他是讲到在某一天3月7日那一天呢，他在路上啊碰到雨了，到一个地方去啊，路上碰到雨，可是他没有带雨具，没有带伞。那么跟他一块去的朋友，大家都是淋得湿透透的，像落汤鸡一样，大家都感觉到不舒服，可是苏轼他一点都没有这种感觉。后来过了一会儿天晴了，那么他就做这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管那个雨点穿过的树林敲打这个叶子的声音。穿林打叶是形容那个雨穿过的树林打这个叶子的声音打得很响。莫听者就是你不要管它，你不要理会这个雨啊下得那么大，即使它穿过了树林敲打的叶子，你也不要去理会它。那你尽管何妨吟啸且徐行，你何不一边唱歌一边慢慢的散步呢？这个徐行者是慢慢的走。那苏东坡苏轼他就有这种豪情，别人都被雨打湿了，大家都抱头鼠窜，大家都赶快走，可是他一个人消消停停的还在雨中慢慢的散步。他还要劝其他的人，你们不要理会这个雨下得多大，你们不妨一边唱歌。这个吟啸者就是呼啸唱歌的意思，一边慢慢的走。竹杖芒鞋轻似麻，一根手杖一双草鞋，这个芒鞋就是草鞋。那么有手杖有草鞋比骑马还要轻快，轻似麻，这种轻快比骑马还要更感觉到轻松愉快，只要一根竹杖一双草鞋就可以的，比骑马还好。谁怕？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没有马骑不怕，只要有竹杖芒鞋就可以了。一蓑烟雨任平生，那么只要这个穿着这个蓑衣，在这个烟雨迷蒙之中，也可以度过这一生。一蓑烟雨，一件蓑衣，在烟雨之中，任平生也可以过一生。所谓任平生者，就是过一生的意思。那就可见的苏轼这个人，他能够随遇而安。他也不计较吹风下雨对他有怎样影响，有竹杖芒鞋，有一件蓑衣，他一样的可以过一辈子。料峭春风吹酒醒，这个料峭者就是寒冷的样子，春寒料峭，那个风啊吹来有点寒冷的样子，所以料峭春风，这个强劲的春风，寒冷的春风把他的酒也吹醒了。 为冷，他感觉到有一些的寒意，纤维有一些寒意。山头斜照却相迎，可是正到被这个风吹得有寒意的时候，而山头的落日啊却来迎接他却相迎。那就是说他在路上啊下了一阵雨之后又天晴了，山上又出太阳了，好像这个太阳是迎接他一样。回首向来萧瑟处，回想到他从来的地方那样的寂静，萧瑟就是寂静的样子。他回想到他来的时候那个地方一片的寂静，那现在归去舒适的定风波，还有后面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刚才从那个寂静的地方走过来的，那么现在是走到回家的路上去了，所以他就接到说回去吧，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回到我的家乡，在那里既没有风雨也没有天晴，这个也